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开车一停下来，
一下车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开心，因为又来到了 UCGC， 也能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保守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圣经给我们阅读，让我们人生不至于黑暗，让我们人生乃有光。主啊，我们已经宣读了你的话，我们就恳求你同一位圣灵，启示这段圣经的圣灵，今天来光照我们的心，来引领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真的被你的真理所牧养，被你的真理所改变，让我们的人生也能更加的合你的心意。我们把我们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里面。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恳求主亲自的来用你的能力复辟我们，来高牧我们，来引领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古今中外有很多人用不同的比喻来比喻我们的人生，来描述人生。许多比喻大家都可能听过，比方说有人说人生像一场旅行，像一场战争，像一场马拉松。有人说人生如戏，人生如梦，到头来仅仅是一场空。这些大家都听过。有一个比喻很有趣，可能听过的人不多。他说人生是什么呢？人生就像一只鸟在夜里飞过亮着灯的大厅，一只鸟在晚上飞过亮着灯的大厅，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往哪里去不好说，所以不要管它了。我们只管享受这个大厅和这只鸟在大厅里面飞行的这段时间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人生比喻。当人要离开这个大厅的时候，从这一头飞进来，要离开这个大厅的时候，他往往有一些重要的话要说，这就是很重要的离别赠言。而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耶稣基督他离别赠言的一部分。耶稣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呢？他看自己的人生不是像一只鸟从黑暗里面飞进来，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往哪里去。他说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也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这种确定的知识，这两个点，他知道从哪里来，他知道自己到哪里去，这两个确定的知识，这两个点就给他一个参照，让他来看待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给我们一个独特的临别赠言。我们看经文第14章27节，不好意思，我自己做的 PPT 有点字太小了，没有想到后面的看起来不是很方便。如果您有圣经，可以看你手里面圣经，我们那个单张上也有经文。第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他没有留下大量的金钱给他的门徒。也没有留下大量的土地房屋，没有留下几个学位给他的门徒，没有留下一刀一剑一兵一卒。在这里他甚至还没有说要把他的能力，把他属灵的智慧留给他的门徒，他这里说他要把他的平安留给门徒。因为耶稣给的平安不是其他的人事物，不是这个世界所能给的，而是从至高的上帝而来，目的是要渗透到我们灵魂深处的一种平安，不仅仅是外面的平安，而是渗透到我们灵魂深处的平安，属天的平安，心灵的平安。我们今天就通过三个问题来思考这段经文：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给门徒们平安？为什么要给门徒平安？耶稣基督为什么能给门徒平安？而耶稣基督所给的平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要给？为什么能给？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通过这三个问题来看这段经文。第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给门徒平安？因为门徒们在面对一场试炼。我们读过约翰福音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们都知道，这段经文呢是耶稣在被抓的那个晚上说给门徒的。耶稣基督被抓、被钉十字架，他的圣战不仅对耶稣基督本人是一场试炼，对门徒来说也是一场试炼。因为通过耶稣的圣战和复活，门徒们对耶稣的认识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这场试炼，耶稣的形象开始在门徒里面、门徒的心里面浮现出来，荣耀、受苦、复活这几个字有了一个不同的概念，在门徒的心里面开始，耶稣这样的一个形象开始浮现出来。我们家里面每个人家里面都有瓷器，都有花瓶也好，碗也好，茶杯、茶壶也好，上面都有一些花纹。大家知道这些花纹是怎么印在瓷器上面的吗？是通过火烤、火烧印在上面的。门徒们对耶稣的认识，门徒心里面对耶稣的形象，也需要通过火一样的试炼印在他们心里面，也需要把错误的地方除去，正确的形象印在他们心里面。这是门徒们在经历的一个试炼，这是耶稣在他们身上要做的工作。我们知道门徒们到这个时候已经跟随耶稣大概有三年的时间了。这三年里面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认识到耶稣是一个老师、一个领袖、一个先知，甚至彼得还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他认识到，他们以为耶稣的事业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来带领以色列人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脱离出来、解放出来。耶稣作王，他们成为王侯将相。他们以为跟随耶稣，他们多多少少都藏着一些私心，他们彼此争论谁为大，谁能够身居高位，这是他们以前的情形。他们在今天这个晚上，他们也从来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将要被抓、要被钉十字架。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件事情，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前途。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耶稣他的受难对门徒来说是一场不小的试炼。耶稣要借着这场试炼去除他们心里面错误的观念，留下正确的形象。所以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耶稣基督是救主，但是呢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救主。他不是仅仅要拯，要不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罗马政府的辖制，而是为了拯救所有人脱离罪恶的辖制、死亡的辖制。耶稣在地上的事业，他要说的天国并不是一个在地上复制一个罗马帝国、复制一个汉代、复制一个唐朝这样的属世的帝国，而是要把天上上帝的属灵的国度带到人间，属天的国度带到人间。耶稣要的追随者们也不是藏着私心利用耶稣谋取私利的人，而是放下自我顺服耶稣基督的人。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让允许门徒们也经历这场试炼。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会经历一个破碎和重整。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就知道，他们会经历希望落空、前途渺茫，他们也会因为惧怕而离开耶稣，不认耶稣，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不敢出来。他们会因为忧愁而难过，因为失去他们的主而流泪。他们面对震惊、破碎、艰难、忧愁，耶稣都知道。在他们面对这场试炼之前，耶稣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你们在平安之中。 尽管你们还不能够相信，还不能够明白，还不能够感受到，但你们拥有我所赐的平安。大家还记不记得门徒们曾经跟着耶稣在海上划船的时候遇到了风浪，耶稣告诉他们说，就像当年的风浪不能够把他们的船打翻一样，如今这些士兵也不能够伤害他们一丝一毫，因为你们拥有我的平安。其实我们想一下，耶稣本来可以啊，他本来可以把门徒们留在加利利，他自己一个人走到耶路撒冷，他自己一个人面对被抓，一个人面对被钉十字架，复活以后再到加利利去找他们，告诉他们说我在耶路撒冷做了什么事情，我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耶稣没有，而把他们从加利利带到了耶路撒冷，和耶稣一起进入这个试炼当中。他们亲自经历，他们亲自见到了耶稣被打、被抓、被钉十字架，他们经历了耶稣被击打，自己四散而去，他们经历耶稣的死亡带来的绝望和痛苦，他们耶稣带领他们进入到这个绝望和痛苦里面。当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再次的把喜乐和盼望赐给了他们，而这种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所以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弟兄姐妹们，你有平安吗？你心里面有耶稣所赐的平安吗？无论是在平静的生活也好，无论是在艰难的日子也好，你有主所赐的平安吗？其实我们像这些门徒们一样，许多事情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出乎我们的掌控，但是不能够出乎耶稣的意料，也不能够出乎耶稣的掌控。这是耶稣为什么要给他们平安，预备他们面对一场试炼，经过一场试炼，使他们变得成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耶稣为什么能够给他们平安呢？第二十八节说，我要到我父那里去。因为耶稣拥有主动权，他也知道自己的终点站在哪里，而且他也知道自己还会回来。耶稣说我去，第二十八节，他是在面对死亡，他是在面对被钉十字架。但是你听耶稣说话，你们可以仔细再观察一下福音书，耶稣说话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从他的话语里面你听不到一丝丝的无奈，你也听不到一丝丝的力不从心。耶稣不是说他们来抓我，而是说我去。就如同没有人能够把耶稣从天上拽下来，让他不得不道成肉身，不得不在地上生活一样，现在也没有人可以阻止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要被钉十字架，要走到天父那里去。耶稣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出于被动无奈，他有主动权。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他是通过环境主动的显明他的谦卑。如果他要选择出生在我们温西这边的别墅里面，或者出生在那个 BC Women Hospital 的话，对他来说也应该也不是问题。他在地上生活了33年，服侍人是他主动显明他的爱。在几天之前，他最后一次走到耶路撒冷，是他主动迈向人生的终点，而现在他要走向十字架。看起来是被犹大出卖，被祭司长所抓，被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是他主动的成就他的使命。他说我去，我要去，我主动去，我不是被抓，我不是被杀，而是主动去成就救恩。因为耶稣拥有主动权，他掌管一切，所以他能够赐给我们平安。耶稣不仅拥有主动权，他还知道自己的终点站，他说我到父那里去。他的目标，他的终点是到天父上帝那里。 他说如果你们要爱我的话，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就必喜了，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天父上帝是他人生的终点，是他的目标，是他的喜乐，是他所爱的，是他所服侍的，是他所顺服的。所以说他说天父是比他大的，到天父那里去也是他的喜乐。你们若爱我，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你们会因为我的喜乐而喜乐，也会因为分享我的喜乐而喜乐。因为耶稣知道到天父那里去不仅是他人生的终点，也是我们人生的终点，也应该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和喜乐。因为这是上帝造人的目的之一。大家还记得上帝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是怎么说的吗？圣经有一幅美丽的图画，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就把气息吹到人的鼻孔里面，那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其实我想这节经文的重点呢，上帝造人的这个图画的重点不在于这个过程，而在于人的成分。我们有一个土做的身体，跟动物一样，但我们有一个从天上上帝那里来的灵气，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与动物不一样，我们还有一个属天的目的，有属灵的追求，我们要享受与上帝的团契。可是人犯罪之后，人与上帝隔离开了，耶稣这个时候他来的，他作为中保来到人间，他为我们开辟一条路，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那里去。其实如果人的一生是从弓上射出去的一支箭的话，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弓上射出去的一支箭的话，我们的目的不是说为了飞行70米80米以后落在地里面朽烂在那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射到天上，以上帝为靶心，射到上帝那里去，享受与上帝的团契。这是上帝造人的目的之一。耶稣拥有主动权，他知道他要到上帝那里去。不仅如此，他还要回到门徒这里来，因为他的离开不是无可奈何，不是漫无目的，不是有去无回的离开，他主动离开这门徒，主动回到父那里去，再回到门徒这里来。他知道自己的计划，他从始至终都掌管一切，掌管自己的命运，也掌管门徒的命运。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能够说把平安赐给门徒。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就知道，后面事情的经过，耶稣被抓受难的整个经过，我们就知道门徒确实在耶稣保护之下，罗马政府没有伤害一个门徒。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没有感受到平安。耶稣说我把平安赐给你们，但是他们在过程中间没有感受到平安。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他们却满有忧愁，十分胆怯。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因为到父那里去，你们就喜乐，他们却毫无喜乐。为什么呢？是耶稣的话错了吗？是门徒们还没有信心去持守耶稣的话。平安需要信心，平安需要信心去持守。如果对耶稣的话没有信心，就没有平安；对耶稣的主权没有信心，就没有平安；对耶稣的带领没有信心，就没有平安。就像今天大家来的时候开车子一样，你回去的时候还要开车子回去，你的车子本来性能是很良好的，各个部件的运行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你对车子没有平安，你开车的时候没有信心，你待会儿就想这个刹车会不会失灵，我的转向灯还亮不亮，我的轮胎会不会爆掉，方向盘会不会失控。如果你没有信心去持守，你就没有平安，你就开不好车。耶稣的话也是这样子，我们需要用信心去持守，才能够经历平安。但耶稣当然知道他们信心不足， 所以耶稣要培养他们的信心。他在二十九节说，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先告诉你们，等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有没有信心看事情很不一样。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看耶稣的受难是一个失败，是祭司长和罗马政府任意的处置耶稣，这个世界的王好像胜过了耶稣。但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就能看到耶稣的受难其实是一个得胜，是他完全主动的走向了十字架。在第三十节和三十一节，耶稣说，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世界的王撒旦，他没有任何权柄来控告耶稣，没有任何权利来控制耶稣这个无罪的人。撒旦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是抵挡神的，他是背逆神的，他诱惑了所有的人，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所有的人都曾背逆过神，都曾远离过神，但是他没有办法诱惑耶稣来背逆神。当时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面对撒旦的诱惑只是一个苹果，一个禁果而已，他们没有顺服神而被撒旦诱惑。今天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选择顺服神，他不背逆神。所以耶稣说，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因为耶稣对天父的爱和顺服，他走向了十字架，而且他要领我们，领他的众子们进入到这种爱和顺服里面。耶稣所赐的平安需要信心去持守，耶稣也正在培养门徒们的信心去持守这种平安。那么耶稣所给的平安是怎样的平安呢？这是第三个问题，是与神和好的平安，是蒙神看顾的平安。耶稣把与神和好的平安赐给了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我们与神和好了。神在看我们的时候，他从一脸的怒气变成一脸的微笑。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与神和好了，是因为耶稣做了什么，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不需要每天读经两个小时，祷告一个小时，每个星期天必须来教会，才能够赢得神的笑脸，才能够正得与神和好。不是，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作为，他把与神和好的平安赐给了我们。啊，你说太好了，终于不用读经，不用祷告，不用去教会了，夏天这么好，可以多一点时间去玩了，免得每次读经都瞌睡，每次祷告必定睡着。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做这些，但我们做这些的目的不一样的。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属灵操练，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不是为了为上帝打工，挣得上帝的恩惠。我们做事情的动机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再努力挣得神的恩典，而是明白了神的恩典，明白了神已经接纳我，接纳这个会犯错不完全的我。明白之后，懂得用感恩和回应去面对神的恩典。就像小孩子一样，他看到爸爸下班回家了，然后呢就噔噔噔噔跑到旁边给爸爸拿拖鞋，给爸爸倒一杯茶，然后爸爸坐在沙发上给他捏捏肩，揉揉背。小孩子做什么呢？他不是说，哦，我只有这样做爸爸才会爱我，他努力挣得爸爸的爱，希望爸爸接纳他，而是他知道爸爸爱他，知道爸爸接纳他，所以他主动的去爱爸爸，他主动的去回应爸爸的爱。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所做的。耶稣把与神和好的平安赐给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明白，希望我们能够去感恩，希望我们能够去回应。不仅如此，他也把与神，把蒙神看顾的平安赐给了我们。就如同耶稣的人生，他不是一片从树上落下来的枫叶，被命运之风吹来荡去，不知道落在哪里。他也不是在撒旦的手里面被撒旦任意的玩弄，他知道 自己在天父上帝的手中，他在遵行神的旨意，在神的看顾之中，即便面对十字架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他仍然知道自己在神的看顾之中。耶稣要赐给我们这样的平安。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个铜像是香港的一个医生，叫做谢婉文。谢婉文有一部电影叫做《天作之合》，是根据他的事迹改编的。跟他的出生日期呢，大家是1968年，而他死亡的时，而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呢是2003年，在香港。2003年，香港这两个词会让你想到什么事件？对 ，SARS 和非典。而这个，而谢婉文医生呢，就是在 SARS 和非典中去世的。从他身上，从他的心里面，我看到了蒙神看顾的平安。他的一生经历过3次大的风浪，却仍然有平安。他和他的男朋友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就在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他的男朋友查出来了血癌，非常震惊，非常悲痛，他常常迫切祷告到深夜。后来通过移植骨髓，他先生，他的男朋友恢复了健康，所以他们就结婚了。开始过美好幸福的生活了吗？不是，他们遇到了第二场的灾难，就是他的先生的血癌复发了。他们结婚一年多，先生就去世了。这个打击对一个妻子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不敢想象。他在他先生的追思礼拜葬礼上说了一个写下了这样一幅挽联，他说：爱不止息，彩虹下的约定不改变，主怀安息，等待他日在云中相逢。丈夫死后，他把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医护工作。接着非典就爆发了，他自愿从内科病房转移到了非典病房，因为他想自己的丈夫也已经去世了，他有无儿无女，也没有太多的牵挂，与其让有家室的人去冒险，还不如自己走到最前线去救治非典病人。后来呢，他当然就感染了那病毒。主治医生，他的主治医生问他说：你怕 SARS 吗？你怕非典吗？他说不怕，我交托给主就不怕。他也知道，他作为一个医生，当然知道自己病得很严重，但从来没有抱怨过为什么生病的会是自己。而最后他的生命就定格在了铜像上这个数字2003。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们都说，谢医生身上有一个品格，就是处变不惊。他说人生在世很短暂，应该展望天上的永恒。他相信生命不是这几十年，不仅仅是一只鸟从黑暗里面飞到了亮着光的大厅，又飞到黑暗里面去。他相信生命仍有续集，雨后必有彩虹，人今生有限，永生无穷。男朋友患血癌，老公去世，或者自己又感染 SARS 病毒。我想当她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一个懵懂的小女孩的时候，这些事情只能在电视里面，在小说里面，在别人身上看到，她从来不会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因为主赐给她平安，她处变不惊，就如同耶稣的门徒一样，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跟随的是这样的一位救主。当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耶稣的命运绑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耶稣会被钉十字架，他们会成为罗马兵丁想要追捕的对象。耶稣知道门徒们不经过试炼不会成为称职的使徒。谢婉文医生他的艰难也不是突然的，他在他的经历里面，他知道永生的真实，他能够处变不惊。在他死后，他留给家人一笔遗产，你们猜多少？一笔遗产。他的亲人这样说， 他说谢婉文医生留给我们的遗产是这样的，他说是舍己的爱，对主的忠心和对神的信心。舍己的爱，对主的忠心，对神的信心。人生在世几十年，能留给后人最好的财富是什么呢？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一个年纪70多的一个老头老师，他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想是自己得到什么，到年龄大了以后就会想给世人留下什么，给后人留下什么。我们努力想要留给后人的是什么呢？是亿万家产呢，还是一个属灵的榜样呢？主体谅我们的软弱，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经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痛苦，没有经历门徒们的试炼，没有经历谢婉文医生这样的艰难，可是主耶稣应许给我们的平安没有变，与神和好的平安，蒙神看顾的平安。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我突然停下来，我有一个反思，这种平安是自我安慰吗？这种平安是心理暗示吗？这种平安是营造氛围吗？我想不是，这不是我们自我心理的一种强化，而是在上帝真理的光里面，在我们对圣灵亲自的同在经历里面，我们真真实实的看到了我们人生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真真实实的看到了经历到了上帝的真实而有的平安。如果耶稣基督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人类历史上这个最黑暗的时刻，他仍然掌权，他仍然有平安，他仍然在为信他的人来成就美事，成就救恩的话，在你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在面临最大试炼的时刻，耶稣也仍然掌权，也仍然在为你我成就美事，要更新我们对他的认识，更新我们的生命，这一点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平安。如果耶稣从始至终都握有主动权，他从来没有一天一时一刻把主动权交给撒旦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如此。如果耶稣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他也知道带领我们到哪里去的话，他从来没有丢下门徒要回到门徒这里来，耶稣对我们也是如此，他用圣灵一直陪伴我们，我们的人生不再是一直从黑暗里面飞来的鸟，飞短暂的飞过这个亮着灯的大厅，又飞到黑暗里面去。就即便我们在这个大厅里面飞行的时候，随时可能被疾病、被死亡、被意外、被环境又拖到黑暗里面。不是的，我们因着信耶稣，因着与耶稣连结，我们有永生，我们在他生命的光中，所以我们有平安。如果耶稣已经把与神和好的平安、蒙神看顾的平安赐给我们的话，我们也需要用信心去持守这种平安，去明白和体会这种平安，用感恩的行动去回应和表达这份平安。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你的恩典，我们用我们肉体的眼睛，我们能看到你所创造的世界万物是何等的美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心灵的眼睛就很难看到你自己身上的荣美，我们就恳求你来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美好的福气，你把属天的平安、与你和好的平安、蒙你看顾的平安赐给了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培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持守这份平安，让我们在人间行走天路的时候能够拥有这份平安，让我们在经历试炼、在困难的时候、在平静安稳的时候都能够经历这份平安。我们恳求你 同一位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着奇妙的工作，怎样来建造门徒们的信心，也来建造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我们恳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们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